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度收听阅读随身听，我是吴嘉恒。今天很热闹，我们今天邀访了三位来宾，都是 CCC 创作集跟 CCC 有关的。在访谈现场呢，我们邀访到是 CCC 创作集的主编温纯雅，然后以及编辑林一柔，还有漫画家谷子。我想有这样一个难得机会邀访三位过来，也刚好可以谈一谈一些相关的话题啊。谈到 CCC 创作集，大家就会不免想到之前跟文化部的这个事情，但细节并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事情，而是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对 CCC 有什么样影响，以及对于比如说你们的这个能量会不会有些减损呢？
其实CCC 创作集原本就是我们有一个编辑部，然后经过了很长的过程去酝酿这样子的编辑能量。那到了文策院之后，因为它在目的性的设计上，然后或者是说它的一些任务会有些调整，所以在去年的时候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脚步绊了一下这样子。那但是其实说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编辑部成员虽然有组成上有些调整，但还是会就是持续保持这个制作的能量，然后再加上整个以数位平台为中心去做很多的网上的推广，然后还有我们要广收很多作品进来这样子。那这个有牵涉到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改版的计划，那或许等一下也可以聊一下。
不过当然这是纯雅的说法，我们还是回到一种比较客观的来看看，如果说我们从数据来看的话，像现在 CCC 创作集有多少部作品是在线上的？
我们在整个平台上的作品大概是170几部，就是一直往上累积这样子。那经常性更新的作品在15到20部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或者是表现相当稳定的吗？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我编辑部也不算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啦，所以我们的制作能量一直维持在这个程度。那所以我们接下来确实有一些改版的规划，里面就是有包含跟整个台湾的漫画产业去做合作，所以会有一些品牌专区的设立。那这个部分就是会变成有越来越多的作品进来到我们的平台里，CCC数位平台这个部分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像是台漫阅读的集中地。
那我有点好奇，像你们一定对你们的读者有些了解，像这里面比如说读者的年龄啊或者性别啊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CCC以往的读者组成的话是女性占多数，那数位平台之后，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在读者组成的这个面向面貌的样子上再去做更多的调查。不过因为数位平台上线以后也是不断的在就是累积，然后去让会员增加，然后会有一些有点像手段上的就是赶快先让大家都愿意注册的，所以在会员的一些性别组成然后年龄组成这个部分的调查还需要做一点深化，才会在加强。
所以像这个年龄或者说女性比较多是你们原先的预想吗？
其实在 CCC 早期的可能跟调性也有点关系，跟题材有点关系，那会去就是阅读的会比较是以女性为主，也有一个原因啦，因为我们发了一些问卷嘛，那愿意回复问卷的是女生比较多。
哦，对，所以这个有时候调查本身就会经过一些这个 bias 扭曲这样子。
对对对，
不过既然借这个机会，想或许也可以介绍一下像 CCC 创作集目前作品的分类呢。我不知道怡柔你对这部分可以介绍一下给听众吗？
我们现在 CC 创作集平台上面我们有11种分类，那像是就是平常就是很多见的剧情爱情啊历史古装推理悬疑，然后这些都有。然后现在我们平台上就是整体上来说前5名的是就是 Day of， 然后第二名就是无能恋爱至上中心，然后第三名是商否，第四名是岩铁花，第五名是台湾特有种这样子。
那刚好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邀访到无能恋爱智商中心的会者谷子。我们知道就是谷子你其实还有一个笔名叫米中子，但真的要说文解字反正 稻谷后来就变米嘛，这两个看起来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两个名字中间是有什么样的设想的关联吗？
哦，其实我最早在网上用的笔名是米中子，谷子这个名字来自于我 FB 那时候流行 FB 创粉专的时候，我想说换一个名字出发好了，所以我才取了一个叫谷子的粉专。因为我最早在网络上发表的那个作品都是用谷子的粉专，然后好像大家传阅度比较高，所以好像就是变成说我的名字好像被大家会叫我谷子，但我其实本来是叫米中子，但因为谷子的那个名号比较响亮，所以现在全部改名叫谷子。
所以你现在不用米中子了吗？
就是因为这也是出版社建议，就变成说如果我要出书的话，如果你在 Google 检索的时候，你检索你就是搜寻米中子跟谷子会混淆，因为现在读者大家可能就是要关注人太多，所以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有个记忆点，所以干脆就统一成谷子这样子。
可是你本来用这两个名字会对应不同风格的主题的作品吗？
原本是有这样的设想，就想说那我就因为像以前的日本作家或是一些台湾作家也是有这种情况，就是不同类型的作品有不同的笔名，好像像金庸这种作者他们不是也是有很多种笔名吗？就是
有时候是因为整本刊物都自己写，所以让人家觉得不是一个人写的，他就画的名好多个名字、
就是因为很多以前有听过这种故事，所以我想说那我也要试试看这种风格，就是什么本来是想说普遍级的作品就叫米中子，就是比较偏成人主题的就叫谷子，但后来因为编辑的建议都说这样读者不好记，所以想说那还好吧，那就干脆全部统一成谷子好了，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个名字这样。
可是在你本来设想其实是有风格的差异，那这个其实也意味着你在题材的表现上面是有相当大的不同才可以对应到两个不同的名字吗？
因为好像大家会觉得说这两个算有主题的类似，就是都以性有一个元素在里面，但是一部是比较轻松欢乐搞笑啊，我以前的有部作品叫莉莉丝与夏娃是被大家觉得说比较严肃的探讨，那他就说有梯子、莉莉丝与夏娃还有无能恋爱智商中心这三部的程度不太一样。那我自己的区分与其说是有思考上面的转变，不如说比较像是一个东西画腻了，可能想说换点口味的感觉，所以我可能一开始画严肃的故事的时候想说对我已经画了一个段落，那我想要换一点比较欢乐的来画，所以就可能我的恋爱智商中心就比较以搞笑为主，就没有要这么深入的严肃的探讨一些事情这样子。
不过既然提到莉莉丝与夏娃，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大致的一个内容，以及你觉得他用严肃来描述他是哪里严肃？
因为他是用女主角，她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女主角，她读一个天主教的学校，然后是女校，就是比较严格的学校，然后她作为一个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长大的女生，然后她有她的想法，她的性的意识没办法被表达出来，导致了她有一场悲剧在她身上，但她又没办法去向外求助，然后只能够把自己巩固在那个悲剧里面，这样的故事会被人家说严肃的表现，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比较聚焦在女主角她的思考如何被周遭的环境给影响，导致她没办法去实现她想要做的事情，或是没办法表达出她想要表达的事情这样。这些故事也是在某些人的生命中有听过看过的，所以会有些读者在下面留言说哦，对，我以前也是读这种类型的学校啊，我也是有这种感觉，或是我以前听过的某个同学朋友有过类似的故事，所以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故事。
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身为一个漫画家的一天呢？
就我作息蛮混乱的，就是变成说可能我早上起来如果前一天是4点睡的话，我可能就睡到12点起床，但如果前一天是12点睡的话，那可能早上就起床，就变成说不是一个很固定的作息，那大概就是安排好
就累了就睡，
对，
然后不想睡反正就继续
哦，对啊，其实就是不是一个很统一能够讲得出一天大概做什么的作息，但平常不太会出门啊，大概都是窝在家里面，因为出门就会觉得蛮花时间，而且我比较没办法，就是有点像是我有时候可能开启了这个画画的开关，如果把它断掉的话，要可能再进入啊，要暖机的话要一阵子时间，那干脆就一直维持那个状态，就不要让它断掉，断掉的话就可能就会不想继续做这样子。
那所以像这个如果是连载，这有时候有这种周刊或双周刊这个压力对你来讲会影响你的这样的作息吗？
应该是因为有这个更新的压力所以才变成这样的作息。但我其实真的有点心虚，就是相较于其他的周刊型的作者，我已经双周刊已经算是比较没有时间压力的类型了，对，但我可能还需要再努力加强去让自己更能够习惯这个作息。
所以你对于自己的这个漫画受到的反应，你感觉怎么样？
应该也算蛮意外，因为我原本画的时候是比较想说我的题材比较小众，就是以 LGBT 为一个算是一个核心元素，那我想说本来没有预期说会较受大众欢迎这样子，
设定的小众。那编辑怡柔 你也这样认同吗？或者说你们会要出小众的作品吗？
我觉得他虽然角色他是性少数没有错，但是他叙述的手法是大众的，所以可以就是打中大部分读者的心。
不过既然讲到这部作品，是不是怡柔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这一部作品它就是围绕在那个就是辐射系的就是一群大学生的就是生活上这样子。当初因为有在网络上就是看到谷子他在自己社群上分享的作品都很有趣，所以就跟他邀稿这样子。当然就是因为 CEC 平台就是没有办法上架梯子啪啪走，就是这种十八禁的
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介绍一下。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有建议他就是可以用他其他的就是四格小漫画就是来发展成就是更长的故事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谷子在他的社群上有画那个就是 gay 跟直女的就是有趣小故事这样子。因为那一阵子我也在看一部就是由四格漫画改编的日剧，叫做就是下辈子我再好好过。它也是故事就是短短的，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立的故事。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四格漫画的就是弹性是蛮好的，就是可以做就是很多种变化，所以也许是蛮适合在现在这种就是数位平台上做发表，所以就跟他这样子建议看看。
所以你提的这个过程是一个 CEC 或你做一个编辑的日常的过程吗？意思说你要去开发作品，还是说也可以有，我想应该也会有人来投稿。
嗯，对，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会分成自己去找寻就是有趣的作者，然后去跟他邀稿，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接收就是大家的投稿，然后编辑部会再去讨论看看故事怎么样啦，适不适合在平台上面发展这样子。
那是不是纯雅可以解释一下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从作品的来源，然后你们 approach 的方式，然后到可能中间编辑部的往来的讨论，到最后的公布，是这样的一个历程。
其实我CEC在做这些题材啊，早期的话我们是会收集很多题材跟作者去做分享，然后有点像是题材的报告会这样子。那作者
跟作者，
对对对，以前在中研院时期的时候是会开这样的一个题材的说明会，然后邀请很多作者一起来听各种各样的题材，然后由他们来提案。那现在的话在做数位平台的情况，包括说平台的那个阅读的更新速度会越来越快，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因为平台不会像纸本有篇幅的限制，所以就会希望有更多的作品都可以在上面发表，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包括说各个编辑会在各种场合去看有没有适合的对象，然后是有不错的创作，不管是在他自己的社群发表，或者是说在一些同人贩售会，也甚至是就是一些已经是商业出版的作品的作者，我们也是可能会跟他联系说有没有兴趣跟CEC创作集来做一个合作。那投稿信箱也是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是每一季都会开放一次投稿信箱，那邀请就是
一季，一年有四季，所以
对对，
这个门就一年开四次。
哎，因为我们完了以后会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去讨论说哪些作品可以进行，
所以不能够实时的都在接受增件。
对，有时候负担会有点大，所以我们就是让时间比较明确。那其实对作者来说也好，他就是比较知道说我什么时候去准备，什么时候去投出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一季收到投稿的作品以后，我们就会去经过一轮讨论，编辑部这边会先做一次讨论，然后有一些觉得还不错可以呼吁的作品的时候，就会跟作者来回的去就故事大纲、人物设定等等去做设计。
所以这个作者投稿他不用投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他就是投一个很 rough 的东西吗？
其实就是我们会去投大纲，然后有作者他会去比较完整，那有作者是非常的 rough， 这种情况下也是会看他的表现 idea 他的可发展性等等。
可是对于编辑来讲或编辑台，这个判断的难度又增加。
对，在编辑部初步进行过一轮以后，然后有一些已经在服役的作品，觉得说这个应该是可以有机会到平台去开案了的话，我们会有一个编辑委员会跟编辑委员会去做讨论说哪些作品可以开案，那确定通过以后就会开始寄稿。 基稿到一个程度以后再上平台发表。其实数位平台的更新是一个非常消耗的，对所有的编辑漫画家都是非常消耗的过程，所以目前的话我们还是走基稿路线再到公开会比较安全，但是也会希望说公开以后读者有些反应会可以就是给作者一些灵感去做一些调整，或者说例如说有些剧情的发展看起来好像不太妙的话可以去做调整。
所以这个就是数位的好处，这个公布之后还可以依照大家的反应来做一些调整。
对，而且反应会很及时。
是，而且我有点好奇，就是说在这个里面这个编辑委员会是凭借什么样的标准跟哪一些环节比重他来决定哪一些漫画会过关，比如说可能特别着重这剧情架构呢，还是角色设定呢，还是造型呢，还是怎么样？
我们主要就还是会比较是剧情，然后还有当然是它的表现方式，就是以漫画而言它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然后也会去探讨一下跟市场连接度。对，因为市场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往市场去衔接，让这个 IP 的那个能量扩大，然后它会拉长，要不然一直在做小的短片的话其实会对整个台湾漫画的产业从业的人都会有点消耗。
为什么会有消耗？
一直在消耗一个 idea， 可是如果没有把它累积下来的话那就要重新再思考，因为我们之前制作漫画大概也都了解前置过程非常的长，可是可能一个剧情故事很快就完结的话读者也会意犹未尽，因此要再去生一个新的就很累。
对，就是说画两个篇幅一样的但是它是一个故事或分成两个故事，这个花力气其实是很不同的。
对对对。
那谷子你也是从这样的一个筛选的过程里面浮现的吗？
你说故事的提案吗？
对，
故事吧。然后因为最开始我只是画两篇四个，然后就是关于主角的两个角色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故事的骨干是后来就是也有提案说要不要来做连载之后才慢慢去把它长出来的，甚至在连载过程中它也是不断的在变化，就是原本可能是这种设定或是这样的走向，但是随着连载的时间拉长然后它就会可能多一些新的设定或是新的走向这样子。
刚才纯雅琪提到的这个过程是你们接受提案，可是是不是 CC 也有自主开发的？
其实以无能恋爱职场中心来说它就是一个自主开发，
所以现在这自主开发的这个管道还是在进行的。
对，
可自主开发那就是要编辑来开发吗？或者说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去网络上啊海巡，就是看有没有哪些就是作者画得很棒啊。对啊，就是如果大家都觉得很不错的话就是会就会去邀稿这样子。
听起来你们工作其实蛮累的，因为还要应付手边的工作然后还要再去注意外面的，这就是吃碗里还要看碗外同时来做。那是不是一周来讲一下你的这个漫画编辑的一日？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会陪作者修改大纲，然后调整分镜，然后跟完稿校稿。那因为每一个作者的进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会分别处理不同的事情。那如果说呢就是某个作者的作品有牵涉到专业知识的话，我们还会就是拿作品再去找就是专家兼修。譬如说我现在有在负责一部作品叫做海雾事务所，那它的故事是在画那个拟人化的海洋生物，那就会牵扯到就是一些海洋相关的知识，然后作者就是可能会问我说那个什么珊瑚产卵的时候寄居蟹和花枝会不会吃那个珊瑚的卵呢？
我怎么知道？
然后我就会那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去问就是专家，就是我们就会去请教海洋博物志的就是作者李成璐老师这样子，然后李老师就会跟我们说就是寄居蟹可能会吃，那就是花枝可能不会吃，就是类似这一种非常低调的事情就是可以就是帮作者处理一下这样子。然后这个是比较一般的就是编辑的事物，有时候我们会根据作品的不同也会陪作者去进行外地的取材这样子，然后这是比较有趣的部分。比较不有趣的部分就是我们还是有大量的就是行政作业要做这样子，这就是占据了我们平常工作蛮大的一部分。
其实我觉得只要编辑就逃不了行政，这是宿命。
对，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是在文策院下面，所以就是那个行政流程就是可能会比一般的出版社
更繁琐一点。 对，
对， 对，
对，更多的表格要填。不过谈一谈有趣的部分，你觉得跟着作者出去取材，什么叫做取材呢？
取材像是以就是无能恋爱智商中心来说的话，我们之前也有就是去采访过服装设计系的毕业生跟在学生，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平常的学生生活跟他们跟其他朋友的互动是怎样的。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就要问一下吴子，因为你有一本作品是《梯子啪啪走》，这部作品刚才已经提到它是算限制级的这个作品，所以你的这部作品在绘制过程有编辑去一起取材吗？
因为这部也算是我自己放在网络上，然后才有出版社来问说要不要之后出成书，所以本身他的作品发想到制作过程中是没有编辑介入的，比较像是自主做完之后，然后有编辑发现说那要不要做成书，然后再做成一本书这样子。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梯子啪啪走的故事？
梯子啪啪走是我在大块出版社出版的另外一本漫画书，然后他的故事内容是女主角梯子是台湾人，然后他去日本进行一个约炮之旅的故事。对，因为它的主题就是以阿斯巴为主，所以它的画面也是就是没有打码，就是没有要回避成人主题这件事的故事。像刚才讲说有一般的那种取材，就是一般作者会有取材，就是像找那个学校的人或是找那个环境的人，或例如说像其他文史作品的话会比较常找专业人士来取材嘛。但我自己比较特别的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它有聚焦在性少数的感情上面，所以我特别去 gay bar 或是蕾丝边bar自己去取材，但那个场景就很像是你就是一个外地人，然后来到一个陌生的人，然后陌生的地方，然后大家都讲听不懂的语言的感觉，就是变成说坐冷板凳的感觉吧。那时候去蕾丝边酒吧就是那边看，然后看到大家好像就玩得很开心，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融入那个群体里面，然后有人来搭讪，然后问你说，一开始聊得蛮开心，但他后来就问你一句，哎，你是异性恋吗？我说哦对啊，然后他就走掉了。
他是怎么发现的？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的气场可能让他发现好像不太对，他们都会有雷达，就是 gay 跟蕾丝边他们应该都是有那种所谓的雷达之类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感应到说这个人感觉磁场不太对，然后他就知道我不是这样子。对，然后去 gay bar 的话那个就更像在冷板凳嘛，也就是一个完全就是没有人会把你看在眼里。对啊，因为你就是去那边，然后就是大面就是都是男生在玩嘛，然后你就是一个本来还很担心说会不会不能够进去，但其实都可以啊， gay bar 本来就是男女都可以进去，只是女有些 gay bar 会收比较高的价钱这样子你才可以进去，或是你一定要有男生陪同你才可以进去。我刚好那一天进去的时候其实蛮幸运的，有刚好遇到一组人马很像是我的男女主角的设定，就是有个比较丰满的女生，然后搭配一个比较害羞的男生的 gay 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有跟我聊天，然后他们就是其实我就那时候蛮惊喜，就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组合就很像我的男女主角，所以那一天就觉得哇好像收集到很多不错的素材之后可以用上的感觉。还有一次是比较特别的是我忘记哪里看到，因为我那时候也在研究 SM 相关的东西，因为漫画里面有一个桥段是这个，对，因为这个漫画其实题材还蛮多元的，所以就是多方摄取之下，有一次然后就看到网上有一个那种 BDSM 的聚会，我想说那我去看看好了，因为它其实意外的还蛮公开的，就是没有什么很隐蔽的东西，它的地址就在一个菜市场旁边的一个民宅 的客厅这样子，就是旁边就是菜市场，然后你就想说你穿过那个菜市场然后走到这边来，然后说这边等于去大家这边玩这些东西嘛，旁边都是阿伯跟阿萨，但是就把门关起来反正没有人看到。对，但那个其实还蛮意外的，蛮普遍级的，因为可能台湾法规规定吧，不能够有太超过的行为或是活动，所以他们其实都大家都是穿着衣服的，然后主持人还会蛮正式的在台上讲一些规则，就说你一定要问到别人的同意才能够进行你们要做的活动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是穿着衣服，那一场的主题好像是鞭打吧，就是你就只能够鞭打对方啊，但你要鞭打对方前你要问说可不可以打你这样子。那现场就会提供道具，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那边跟算是一个同乐会的概念，提供一些有这个兴趣的人来这里就是互相寻求刺激这样子。
那可以去那边只打人吗？
可以啊，其实都可以，甚至你什么都不做旁边看也可以，因为他就会说你是第一次来的话你可以说你什么都不想做，你想先观察一下、对啊，也是可以下场去玩。但其实意外的有一种诡异的感觉是他倒不会色情，就是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他就是一个同乐会，因为他就是让大家这些平常有这个兴趣，但他们平常很难去跟人家聊说我有这个兴趣，然后在他们比较像是互相在那边聊说我喜欢这个东西的程度到哪边，那我喜欢怎么样玩这个方式，但我也不一定要玩，我只是跟你聊天也很开心，就大家都是抱持着一种同乐会的心态来这里，然后最后散会的时候还很温馨，大家说哇拜拜拜拜拜拜，就是 很奇怪，像安亲班的感觉，放学后安亲班的感觉，
蛮温馨的。
对啊，其实意外的蛮有趣的啊。而且我觉得那边的人很像是你是一个游戏的主角 RPG 主角，然后你进到那个空间之后，有些人就很像 NPC 一样，你就在那边看的时候就会有人跑过来跟你说，哦，你看你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吗？哦，你知道这个道具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文化吗？然后他给你脉络讲解，跟你那边分析，就很像是你不小心点到他 NPC 在跟你讲话。因为他环境蛮小的，就只是一个客厅的大小，所以就走动环境也不大，但是你就会一直遇到有人很热情来跟你解说这样子。
他们是主持人吗？
不是，就是普通的参与者。对，主持人也会一直想要跟你就是科普一下，就怕你就是玩得不高兴或是太生疏这样，会关心你。
我有点好奇，就是像你画这样的作品，在之后你有得到什么样读者的回应吗？或者说人家会问一些你画别的作品不会问的问题吗？
因为我目前走的路线都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性相关的题材，所以好像比较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作品问不一样的问题，然后就是会比较好奇说那作者平常的灵感是怎么来的，那我可能就说梦到的。对啊，那无能恋爱的话，如果有人问取材的话就是比较明确啊，因为就像刚才怡柔讲的，我们会去问毕业生，然后去实践大学这样晃一晃，看一下校园的场景，然后还有他们之前毕业展的时候有办那个走秀，在松烟那边就他们会有毕业展的走秀，然后我就去看他们走那个时装秀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是蛮有用的取材。嗯，无能恋爱諮商中心的设计有一个地方，就是像刚才有人问说，就是为什么他的主角是一个没有恋爱经验的处男这件事情，可能是不是因为要对应现实中，因为这部的读者有一部分是LGBT 的族群，那有一部分的 gay 的读者，他表示说他很喜欢沈清这个角色，这个男主角是因为他觉得他跟他很像，他觉得很有代入感，或是他觉得他跟他周遭的人很像，就是觉得说很有亲切感之类的。那有问我说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是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还是因为我什么考量？但我其实最早用这个设定反而是因为有点像是在翻转那种传统的后宫漫画形式，因为像我小时候常看的那种男女类型的后宫漫画的话，男主角很常被人家笑说是处男，就是说或是大木头，或是可能是 gay 吧，不然为什么他都对这么漂亮的女主角们这么多人喜欢他，但他都无动于衷？这在漫画的故事上面，就是因为考量到如果他一开始就对某个女主角情定终身的话，那这个第一话就结束了。所以为了要让故事进展下去，所以那种传统型的后宫漫的主角总是三心二意，然后或是总是没办法对女主角的求爱产生任何反应，就会变成像大木头一样，然后就被那些男生读者戏称说这男主角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处男吧，是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观点蛮好笑的，想说那干脆把它变成真的一个漫画题材化，那变成说他真的是一个 gay， 所以他面对周遭那么多漂亮的女生在他身边，那他们从来不可能会有任何的恋爱感情产生。原本是因为他是有一种在逆转那种传统后宫型的一个主题，原本这算是比较偏漫画宅的笑点啦，倒是跟本身这个族群的常见类型倒是没有那么相关。但如果说身边有没有取材对象的话，倒是有啦，就是不好意思讲说其实这部漫画大量取材自我自己的大学生活，但是我尽量有把它画得不要那么像真人，所以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看完这个漫画之后跑来跟我说，哎，你是不是在画某某某？我就说哦是哦，你觉得是像某某某吗？他说对啊，我觉得超像某某某的，但我其实在画他本人，但他本人没有发现，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可能都是有取材但是都会经过转换这样子。
所以对你来讲，在你的漫画创作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主轴是你在不同的作品里面会比较关切要处理的？
好像就是目前看起来应该都是跟性这个主题有相关的吧，虽然无能恋爱它比较有加恋爱的元素在里面，它比较像是大学生的青春恋爱烦恼，就是综合包的感觉，就是它有性的烦恼，也是有恋爱的烦恼跟人际关系的烦恼，还有课业跟未来，还有大学生该有的烦恼，就是全部都一个综合组合包给你这样子。
是感觉起来这样的作品应该会蛮受欢迎，因为你谈的都是这个年龄或这个对象他们关切的意义。
我自己有观察一下读者群，大概也就是20出头到30岁左右出头的人，可能就是看主角是觉得说我像主角一样，30以上的读者可能是觉得说啊好怀念青春时代的感觉。通常取材另外一个来源也是大量参考 D 卡跟因为我去 IG 然后搜寻了很多辐射系的学生，然后就一直追踪他们 IG， 就看他们平常在发的内容跟他们会讲的话，然后去算是也平常也会去进行类似取材的活动这样。
所以像性或者说亲密感这个议题 你对他感兴趣是因为你自己本身认为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说他在现在这个市场上面他可能会是一个比较 popular 或比较能够引起关注的题材吗？
我觉得两个都有，就除我自己本身也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然后想要关注或是好奇别人的想法，所以我在还没画漫画以前或是小时候就很爱看那种所谓的讨论或论坛类型的网站。因为像我记得有小时候可能大家国中或国小同学流行的可能就打线上游戏《风之谷》或者是什么 CSI 犯罪现场之类，就是哦，就换我看的东西可能就是偏大众影视，但是我其实更喜欢看论坛类或者是那种别人原来是那什么秘密信箱投稿的那种网站，就大家会把自己的心事或者是烦恼的事情讲出来给陌生人听，那我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看这些，然后可能看久了之后我累积的素材可能就是对于角色该怎么样去思考或是他们讲的对话都可能来自于这些我平常看的那些大家的投稿这样子。
这样的话当然就会问到说，那你接下来的创作有什么样计划吗？可以透露吗？
应该就是先把这个故事写完吧。像无能恋爱智商中心的话，它是大学生的一年嘛，一年是一个季度这样子，可能第一年过完了还有第二年或第三年一直到他毕业为止，每一年的烦恼不太一样，就是会有大二生的烦恼，大三或是要毕业的烦恼，就每个人该思考的那个历程就这样一路往上演，演到他结局为止，是目前的规划。
那等到大学生毕业之后呢？先不管。
对，我就先暂停到大学生毕业为止。
所以像出这样的作品，我不知道像淳雅你会不会碰到一些困扰呢？因为可能 CCC 在之前处理比如说像台湾文史这样的题材，但这个对于有些人来讲一定会非常欢迎，觉得漫画可能是一个好的一种媒介或工具，可以接触到比较年轻的族群，结果现在怎么跑得出来有些好像很市场性，甚至呢好像在道德上面有一些的感觉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受到什么压力吗？
我觉得可能要说一下，就是说因为 CCC 它的任务有一些调整过，对，它过去的任务确实是很明确想要把一些文史的题材社会典藏的一些内容透过漫画这样的形式去把它转移出来，但是他现在在文策院的整个就是有点像策略上来讲，他是希望可以对整个台湾漫画产业的策进，有点像是说商业出版社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也不太做，但是透过数位平台这样的形式，它确实是比较一个现在整个全球的阅读趋势，在这个情况下它必须要有配合这个数位平台更新频率快速，然后还有各种尝试都可以去试着发表看看，然后还有多元的题材等等，所以在数位平台化以后确实我们在题材多元性放宽了很多，但是在比较要花很多力气然后甚至是资源，就像刚刚依旧会提到说我们会去跟专家取材，然后或者是说会阅读消化一些论文以后再回馈给作者去把它转换成故事，像这种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孵育的作品，我们这部分还是会去投入，有点像是说像斯卡罗他也是要花非常多的前置作业他才能够完成一个作品，那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由 CCC 来做我觉得是责无旁贷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刚刚也有讲，平台既然它有比较大的空间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孵育很多新人去尝试这样的商业漫画制作的流程，那跟编辑合作怎么样去发表，然后去面对读者的反应等等。
所以现在还会保持跟中研院的像往常一样的联系吗？
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变成是跟不同的专家学者去保持这个互动联系，其实当然中研院对我们来说一直都是像娘家一样的地方啦，那如果说有一些在那边比较能够取得的资源，我们也是会希望可以其实就教于他们。
那所以对于像怡柔来讲，因为我觉得漫画的编辑其实跟文字的编辑很不一样，但文字的编辑它有很多史料什么这些东西需要去照顾或处理，但是漫画是图像，特别你碰到文史的这个题材的时候，今天如果说一个清朝的官出现在你文字就说他是清朝的官，结果你在漫画的时候说这个人的穿着根本跟他的官阶是不对的啊，可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这个知识来去判断的，所以碰到类似像这样的问题你怎么解决呢？
就是之前就是如果说是历史题材的话，那我们就会去网络上就是有一些免费的图像资源这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找清朝时代的画，然后来给就是作者做参考这样子，然后他们才可以就是去做一个画面的还原。
对，其实有一个优势也是 CCC 一直累积下来的，就是我们制作过不同的题材的时候都会发现说你不可能只靠故事题材本身，
对，
你要同时建构那个时代的 服装、街景、
器物什么都，
对对对，
非常麻烦，
甚至连物价，
是，
对。那所以我们累积这些年确实有很多资料库，然后或者是说图像的一些资讯都是可以去确定说，哦，这个年代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当然是跟数位典藏有点关系，其实国际的数位典藏的趋势很多都是公开的，那这样子的国际的资源同一个年代去对应，欸，其他国家他们到底收藏了什么样的内容，那可以去大量建构那个时代的样貌。
所以我们看漫画好像会觉得漫画是一个给小孩子看的东西，然后看起来速度也很快，但其实里面有时候光是一个图要查证的东西是我们超过我们想象。所以你们自己这样做下来觉得如何呢？怡柔自己觉得，
因为就是历史的资料实在太多了，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就是借助专业的同事的帮忙这样子，因为不可能一个人他可以就是又知道荷兰时代，然后又很熟悉就是外国的历史，对，所以这部分我们可能就是会在团队里面就是互相协助这样子。
那以你比较专精的领域会是在哪边？你处于什么样的题材或领域的漫画比较多呢？
像我因为我是蓝人艺文录的就是责任编辑，所以我对于荷兰时代是还蛮喜欢的，所以像是蓝人艺文录里面就是角色的服装穿着可能就会去参考就是那个荷兰国家博物馆，对对对，他们是国家的那个博物馆，
可能维梅尔的画或者
对他们有做那个数位化的就是典藏，然后因为就是很完整，你可以看到比如说16世纪的他们的那一些版画啊什么之类的，那就可以就是去参考。
那如果这样来看，因为你们对这个方面有蛮多的需求，也是国际性的，所以你们这样来看台湾的相关的对应的单位，他们在这方面的图像化或资料库的建构或公开方面做得如何呢？
经过很多年其实是有越来越开放，
很好，
但是真的一开始观念上会容易卡住说，哦，这个毕竟不管
是
保存，
我们的馆藏，
然后不管是数位化的这个过程都非常的辛苦，所以好像会觉得说会有一个门槛，但是因为国际整体都是比较是开放性的，逐渐往这个方向去变化，所以事实上像 Open Data 大概大部分的公立的博物馆都有在做。
所以等于可以用到资源是越来越多，可是相较我觉得也就越考验绘者跟编辑的寻找的功力，有些同一个东西一个编辑花了三天都找不到，另外一个可能三分钟他就找到了，有这样的这个状况。那像 CCC 现在这个作品都是采取数位有纸本吗？
目前的话就是纸本，就是在之前的副刊号26号就是结束，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在数位平台公开。那未来的话或许有讨论过说，例如说会不会有什么年度选集这样的事情，不过应该主力还是会放在数位平台上。
那另外它在这个阅读上面它是收费还是免费的？
这就回到刚才前面有稍微带到，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年有一个数位平台的改版计划，那这个改版计划有个两个蛮大的功能上的调整，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会引进金流的系统，这是可以让读者付费阅读，或者是说他们甚至要抖内作者这样子。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开设品牌专区，就是邀请商业出版社在这边上架他们的作品，那甚至是有一些他们在服务中的作品也可以用连载的方式一样在我们的平台里面去连载公开。所以这个两个方向来讲，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作品量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希望是面向读者去让比较强力的去打出一个台湾漫画的品牌，让大家知道说，现在来CCC平台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台湾漫画作品。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关于金流这件事情啊，因为原本CCC平台上已经公开的作品都是免费的嘛，那我们也是有稍微调查一下读者的取向啦，所以就是说应该会再做一些调整，已经公开的部分会保持免费，然后未来再上线的部分的话可能会是用一个付费抢先看的模式，或者是说品牌专区里面的出版社的作品他们会是跟电子书一样，就是也是要付费阅读。
可这就会牵涉到比较大的一个生态的或者说模式的这个架构，因为当如果 CC 的这个出版量越来越大而它是免费的时候，其实它会有可能会伤害到市场。
对，所以其实 确实还是一定程度要养成读者习惯付费阅读这件事。那我们在做这个金流改版的这个规划的时候，也是有去做了一下使用者调查。那使用者的反应也是很有趣啊，有些使用者是说我不确定这个作品好不好的话我不会想付钱，但是也有的是说我如果看到最后觉得很棒我整套都要买，
但是有人看完就我就看完了，
对，
然后不要付钱那就不要付了，
毕竟是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也是在尝试说测试不同的模式，然后最主要还是说数位平台这个建制和维运它的成本都很大，台湾的商业出版社有时候没办法分心去做这样的事情，由文策院来把这个信息平台建好，大家都可以来用的情况下，先让初级成本变低一点，我们再从读者的反应、市场一些数据，然后付费阅读的情况去看怎么样调整是最适合台湾的。
所以这个漫画它是免费在线上阅读，那这样的话漫画家就是免费 service 吗？
其实是不会，因为 CCC 所有的制作作品我们都会支付稿费，那我们当然
但就不会支付版税嘛，因为没有销售这件事、但是会有固定的稿费。
对，我们会支付稿费，然后我们也希望有机会我们都会去媒合出版社说有没有要出书，然后其实也蛮多出版社主动来问作品说、他想要跟作者谈这个合作。那其实我们跟作者的合作关系都是就是著作权都还是保留在作者身上，所以作者都还是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做出书的这个准备，所以希望就是说从各个方面都画家也是有保障，然后读者这边可以就是阅读很愉快，然后那后面加上金流机制以后会希望就是说不管是付费阅读的形式或抖内作品的形式，让愿意入坑的读者就会越来越开心的去对这个作品付出。
所以等于说这个作品如果在 CCC 是一个免费阅读的这个方式，而到了某个程度它变成授权给商业出版社的时候，那 CCC 就会把这个免费阅读的作品下架。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这是比较细节的一些设计，因为 CCC 有一些作品就是从零开始服务的，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说在 CCC 平台上可以找得到这个作品，何况我们在品牌专区会邀请商业出版社进来，其实也是会希望说先借由一个平台把整个台漫品牌这件事情养大一点，让读者会对这件事意识比较强烈一点，所以比较会希望说跟出版社有一个共识，说不管是说他们也参加到品牌专区，然后我们把这个作品放在品牌专区，或者是说他继续保持是一个 CCC Original 这样子制作出来的一个作品的形象，然后但是可以有一些出版社的相关的介绍，这样子让整体性会比较强烈一点。
对于像谷子这样的创作者来讲，可能你不并不会在意说这个作品是纸本还是是数位，因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说你是不是可以从你的创作里面你得到足够的经济的回报，而这个经济的回报如果说是一个免费的平台的话，那这个对于作者有什么 benefit， 你为什么会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管道的露出呢？
你说免费公开吗？
对，如果说免费公开的话、
因为将来是考虑那个流通率啦，就是如果越多人知道这个作品或者越多人知道这个作者，那未来就算他这一部不喜欢，但他知道你这个作者可能下一部他喜欢的话会比较愿意花钱。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作者相较日本的作者来说普遍都是知名度会稍微就是有个很大的落差，因为大家都是看日本动漫为主，所以对日本的作者的知名度就会差异很大，所以想说如果台湾的作者能够流通率广到大家都先知道这个作者的话，那可能未来他有机会回收的比例会比较高。
但是为了这样的一个好像说得到眼球的关注，要画一部作品其实是蛮累的耶。
对啊，但是就是想说也是因为想要画这个作品啦，那在画的过程中那也希望就是它可以多被流传出去，那就是如果它是免费阅读的话会比较有利于别人去推广它，就变成说哦，你其实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你可以先看这个作品，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像我们会用一个词叫掉坑嘛，就是你掉到这个坑里面你可能出不去了，我就再跟你收钱或是做一些或是有一些可以
就是鱼上钩的概念。
对啊，就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再留下来，这个跟消费那种市场学应该有点关系啊，就是 要怎么样去吸引消费者。有些人就很初期是用免费的策略去吸引啊，如果你真的喜欢了，那就把你套牢，就是也是一种策略。要以什么样的策略为主，可能就是大家要去尝试啊。
因为如果抽掉商业这一块而是一个免费阅读，那这样怎么去衡量比如说编辑的表现呢？因为在商业出版社其实就是看你这编辑出版的书到底经手书你的销量如何。那在这样的 CC 的这个情况底下，如何去衡量编辑你一年的努力？
其实作品还是会有，就是我们在免费时期的时候也还是会有阅读的数量，然后留言的数量，然后收藏的数量，这些指标可以去观测。那接下来有金流开始可以有付费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怡柔，你自己怎么建立你自己的工作满足感？我就说一般的编辑他可能说，哇，我这个书畅销大卖十万本，那你做一个编辑你怎么去让自己觉得说，嗯，我其实做的是蛮不错的工作。
只要作者有交稿，我就觉得我做还蛮不错的。就是我的成就感，
作者有交稿然后老板有付薪水。
对对对，就是他们有交稿我就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听起来蛮心酸的。
其实也有点过谦了。因为其实我们也蛮多作品开始有累积出他的忠实读者，那甚至是说有一些作品我们有介绍一些影视改编的探寻。那我会觉得说纸本跟数位时代有一个这个差别是在于说，数位时代它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成本让读者就可以很快接触到的时候，它的扩散力会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容易让这个故事被秀出来说，哎，原来有这样的故事可以开发。所以我们确实有接到蛮多题材都会有影视单位来询问说，哎，可不可以改，或者是说目前评估起来希望可以再累积更多剧情。像怡柔担负的作品里面也蛮多有这样子的探寻，有这个机会可以让作品它又再继续往下扩张然后长大，这件事情我觉得对编辑来说也是非常有鼓舞性质。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像淳雅你怎么以 CC 的这个角度，在一个呼吁的这种前提底下，怎么样跟商业的环节能够建立一个好的生态的关系？
因为漫画产业的话，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跟出版社之间也是一个比较互利的情况。所以刚刚也有讲到说 CEC 数位平台作为一个像是数位基础建设一样，让各家的商业出版社都可以来使用。那甚至是说或许有些题材是彼此都是觉得是可以合作的情况，跟出版社也可以有一个共制的方式去把这个题材制作出来。未来是希望说透过先从品牌专区的建立开始跟出版社有越来越多的合作，包括文策院本身有一些展会啦，或者是版权推广的一些资源，看能不能让这些作品有机会在更多的不同的类型的跨域的一些场合里面出现。就像我刚刚讲说，不管是影视改编然后游戏改编，这些都有可能，然后就让他们去往下扩散，让更多人知道。
我想这就是淳雅的心愿。那刚才怡柔心愿我们也听到，就是你希望那个作者能够准时交稿，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愿望吗？
其他的愿望哦，当然是希望自己负责的作品如果可以被改编成影视化的话，那就是对于就是原作的推广应该也是蛮好的。对，就是希望有这么一天这样子。
谷子，你的有没有什么愿望吗？
可能台湾的话正应该就是如果要往上再改一层的话，可能就是影视化为目标吧，因为动画化应该不太可能，所以影视化应该是台湾的作品媒介转换的一个可行的方式啊。那当然也会期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作品它的调性就蛮适合做改编，因为它就是现代背景，然后可能场景需求也不大，然后也不太需要特效啊，演员的话可以找新生代的年纪相符的都可以这样子，它在各种难度上好像没有想象中这么大。
好，就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的来宾，分别是 CC 创世集的主编温淳雅以及编辑林怡柔还有漫画家谷子，谢谢三位。
好，谢谢。